这次聊点啥？
欢迎大家收听由节操向出品热刺球迷的广播台，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你正在听到的是这次聊点啥第一季第七期，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小苏。若干天前我成功夺权，推翻了这个这一代的政权，现在他强势退休了，然后我就站雀巢主持这一期的广播。这次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有三位与会代表，其中的两位都是大家熟悉的老熟人，分别是 J 代和蛋总，请两位按照被我 Q 到的顺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这次光荣荣光退休，来到了嘉宾席，从主持席来到了嘉宾席，我感到万分的荣幸。
终于可以说话了，是吧？
对，我好多话想说，以前做主持人就很多话没办法说，要照顾各位嘉宾的面子，今天我终于不用照顾，我感到很开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蛋总。在旁观的位置上看到杰代掉下来，今天他说他退休，其实好像并没有，然后反而倍感压力的不是主持人，也不是他自己，是我们这些老嘉宾，特别库丽丽老师今天不在，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内讧又要继续升级了。
啊，我终于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说了。
好的，这次我们还有第三位嘉宾，他是一位新人，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参加广播的 Leo 同学。Leo， 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对 ，Leo 是继我和那个金鱼子之后第三位广播的女嘉宾，对不对？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对，当初是谁让你掉进热刺这个大坑的？
哦，就其实我应该是我入坑大概就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当时是有一场比赛，就是应该是16-17赛季的第二轮，热刺打水晶宫那一场，就是那场比赛，好像我记得结果应该是1-0，热刺应该是在主场1-0水晶宫，然后万亚马有一个进球，那场比赛让我入坑，其实是因为很小的一个点，就是在。阿里换下埃里克森的时候，他上场就是第一脚触球是莱梅拉给他的一个直塞，然后他没有停球，直接就传给了杨森。虽然杨森没有打进，但那个传球非常漂亮，让我马上就怎么说 fall in love， 一见钟情。
那场比赛是万亚马角球头球进去那个吗？
对，那一场
啊。OK。
所以你一见钟情是因为阿里是吗？
嗯，对，就是其实一开始就听说过，他当时还比较年轻嘛，听说过这个球员，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多么厉害，然后直到我看了一场比赛。
你之前有过什么主队吗？你不用告诉我们主队是哪一个。
我其实一直是没有主队，就是之前就包括甚至16年之后也看的比较少，就是因为学习比较忙。看的还是比较少，然后就是以前其实我也有，最早我应该是看过莫德里奇在热刺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也已经很小了，我当时年龄很小，我也不大记得。
哦，你现在年龄应该还是很小。
我还是很小。
然后我有听说你今年夏天在上海偶遇了一些热刺的球员是吗？
对，我是和金鱼一起遇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是我记得是23号的时候，那天下午因为就是天气太热了，然后球员的训练课取消了，然后就是我们本身是想要在那个训练基地去蹲一下球员，结果到了那边之后，那个保安说训练课取消了，然后我们俩就决定去逛商店，结果就在那个国金那边遇到的。
遇到谁了？
有。就是一开始看到的是有温克斯还有威尔通亨，然后就是阿里和怀特在一起，就是那个青训的小朋友
啊，那个小朋友，对，小朋友，
然后还有埃里克森也在，就他们应该就是这些人在一起过。
这样子的偶遇我好羡慕呀，因为之后我们去参加那个什么相当于握手会的那个签名会，感觉是很没有灵魂的一种营业，你懂吗？
对，
你们这个偶遇就是追星梦想成真， 真的非常为你感到高兴。
对，那天晚上我觉得更幸运的是，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听说那个波切蒂诺在四季酒店吃晚餐，就在那个叫 Camellia 的饭店，然后我们就决定要不要晚上去蹲主教练，然后我们还蹲到主教练了。就刚好我们一到那里，对，一到那里刚站住脚，主教练就是那个先是佩雷斯出来，然后再是波西蒂诺从那个餐厅里面出来。
下次什么时候再去追他们的话，你跟我说一声，我一定会抱紧你的大腿。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追星运的人，我觉得跟着你的话应该可以想蹲到谁就蹲到谁。
对对，我觉得那天晚上比较幸运是，就当时我们决定去那个四季酒店的时候，我们还在吃晚饭，然后一听说他们也在吃晚饭，我就想赶紧吃完了我们就跑过去，然后就从国金到四季酒店不是有个天桥吗，我们在天桥上面就一路狂奔到四季酒店。
这个就叫追星的嗅觉，就跟前锋在门前的嗅觉一样。非常非常羡慕这种能力。那好，不一定啊，就是你没有看到那几天在群里有很多男生也蹲到了哦，就这种嗅觉的话是不分男女的。这就是看个人。我们回到最近的比赛， Leo 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年的成绩非常差？对，已经第十一位了，前面已经没有我们了，我们离第四名是差八分，
我们应该在第三吧，
降级区是四分。对，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很快就要迎来欧冠的小组赛第四轮。对
对，我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和曼城一直在争第二，和利物浦一直在争第二。
对，这个时候对一般就是在前三左右徘徊，然后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主场羞辱了切尔西，但今年可能是不太可能了这种。那么看到球队的现状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当时入股的这个潜力股就有没有有一丝后悔？
我这个我还真没有。我觉得就是其实一开始我这个赛季这个成绩，一开始我有一点意外，我没有想到这个所谓的艰苦的重建会这么艰苦。但是我很快就缓过那个劲儿来，我觉得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吗？就是你后来看到我们2-7输拜仁，0-3输布莱顿，1-1平沃特福德，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对于我来说可以接受，因为就是2-7拜仁那一场，我其实我没有看直播，那天晚上很晚了，因为就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到比分我都懵了，我就想这怎么会踢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看了回放，我就觉得那场拜仁就是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很强，就是他们进攻效率非常高，后半段我们防守就比较崩，所以说，当然这个比分确实很难看。
那你如何评价我们上周末的比赛呢？就是从比分上看，1-2在客场输给利物浦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那么从大家的表现上看，你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吗？
就是2-1，如果说单看比分的话会觉得还好，而且就是因为是在客场嘛，2-1这个比分看上去还可以，但是如果说看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球员他的表现就是一直有问题的球员还是有问题。还有就是我比较关注了一下阿里的表现，我发现他有好几次就非常非常多的传球失误，就是球很随便的就给出去了。然后我记得是他有一个传球是就是当时是埃里克森给了他一个埃里克森解围，然后球到了阿里脚下之后，他传球直接被应该是被法比尼奥抢到了，然后法比尼奥直接就组织了一次非常快的反击，就是不仅我们的进攻没有组织起来，还让利物浦打了一个非常非常犀利的反击。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不只是带了一个人在交出球权吧，我觉得我印象中其他人被利物浦逼抢的比较厉害，就是所有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记得埃里克森的传球成功率只有61%，对吧？对，这个数字我记得。其他两位要插入吗？你们已经沉默了10分钟了。
我前面就想插了，我前面他说利物浦断墙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了，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打得难看，首先一个原因是我们进球太早，当然这是好事，但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去回忆一下 上一次打利物浦是欧冠决赛嘛，欧冠决赛其实是利物浦很早早早进球，然后就开始龟缩，
嗯，
对吧，
是，然后再往前一场，就是我们之前在和利物浦几次对话当中，基本上都是谁进球谁龟缩，基本上就这个套路，两边都是这个套路，就很少有一边压着，就是很少，就是可能对热刺来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被对手摁着这样打的这种，就是对方高强度的前场压迫这种机会。热刺，嗯，这几年就是说，就在利物浦的对决当中，很少很少出现了已经。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展现出，就可以看出利物浦确实全队的能力特别强，尤其是两个边后卫，他们那个插上幅度特别特别特别夸张。就是让有展现出了我们两个边路弱点的无限被无限扩大，对吧？
啊，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因为我们先进球，所以我们开始龟缩防守。你说的这一点和这个波西蒂诺赛后说的是一样的，就是，
嗯，
这在我听来有一种好像是谁先进球，就是我们进球我们吃亏的感觉哦。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先进球了，然后对手开始疯狂反扑。是这个意思，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手疯狂反扑，他们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把我们压倒了，直接压回来了，是这个原因。这点我是同意那个波切蒂诺他说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因为我看赛后嘛，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的首发安排有问题，但是从我个人看来，就是波切蒂诺这个首发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思维的没问题 OK 的，就比如说他这场比赛就换了几个人，换了四个人换了三个人吗？换了四个人吧，
四个，
对对，换了四个人，然后他用埃里克森换下拉梅拉，那是因为拉梅拉受伤嘛，我们右边锋右边前卫没有人了，要么上埃里克森要么上卢卡斯，对吧，然后中间是温克斯换下恩东贝莱，然后中后卫托比换下了维尔通亨，左后卫罗斯换下了本代。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就可以预见托比换维尔通亨，罗斯换下本代，这两个换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对吧？唯一的问题就是恩东贝莱拿下温克斯的问题。温克斯我拿下恩东贝莱的问题。
对，我看到首发我还在想为什么没有上恩东贝莱。
因为其实很简单吧，因为温克斯之前一场没上嘛，对吧，
但是恩东贝莱他也没有连续打好几场比赛，我觉得你换下阿里是可以理解，他已经打了三场了，连续打了三场了，但是换恩东贝莱我不太能理解。
对，这一点是唯一值得商榷的一个首发位置，但是你说他有什么大问题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这样的看法，因为球队在稳守反击嘛，因为我们打客场，球队肯定是以守为主，不是以攻为主的。我觉得球队上温克斯掌控一下球权，这个思路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在比赛中也看见，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拿住球权，不是没有办法去进攻。我们进攻上是有很多套路的，只是我们拿不住球，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但是温克斯最强的在哪里？他就是能拿住球。尽管在这场比赛中他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可以看见的是整支球队在反压迫上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队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一支个人能力极强，然后团队协作特别强的一支疯跑式的高又开场落后的一支，在主场万千球迷呼喊下的一支虎狼之势的时候，直接就被压崩了，我是这样的感觉的。
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因为对手太强，所以我们才被碾压吗？
我觉得是可以，我认为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从赛前我们大家在预估的时候，利物浦热刺去客场打利物浦，不再打一个二比七就已经很，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吧，是吧？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吧？
嗯，对，但是就是球迷都是这样感觉，就热刺球迷都是这样感觉。但是，赛后采访你看到球员他们都非常就是对他们自己的表现有点失望，就他们非常不满意这个结果。
对啊，毕竟你是1-0领先，然后没有守住胜果呀。
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埃里克森换下那个就是拉梅拉。就是大家觉得不合理，那首先我觉得拉梅拉受伤大家谁都不想看到嘛，对吧？但是埃里克森这个首发其实老实说， 抛开大家的有色眼镜，抛开他场外因素，埃里克森今天那次那这场首发，你说和上一次我们打利物浦的时候的埃里克森有太大区别吗？
我真的没有觉得埃里克森这场表现的那么差，就是推特上很多球迷都在骂他，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差。
就是大家都带着那个，其实已经大家已经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埃里克森了吧？如果你们去想一下，埃里克森上一次在安菲尔德打的是什么样子，再上一次打安菲尔德是什么样子？埃里克森有哪次在安菲尔德打得好过？
就是说不存在出现巨变的这种情况，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我们之前为什么叫他水森，对吧？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叫他水森，是因为他在强强对话中没有办法展现他就是平常该有的能力。他就本身就是一个一被压迫就容易丢球权的球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记得他一些比较骚操作，比如说整场碌碌为一个助攻，然后整场碌碌为一个绝杀什么的。但其实这场比赛埃里克森也有的呀。
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球直接给到凯恩。
对啊。只不过凯恩没接到而已啊，这个问题不在埃里克森身上，这在问题在凯恩没接到的问题。
有一脚长传接到了，有一脚长传
接到了，
接到了，然后凯恩分给了戴里，对吧？
对，然后就差点打进的那一球。
他有埃里克森的问，这场比赛你说他有大问题吗？那他当然有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习惯性隐身嘛，这个是他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那他有表现吗？他有表现的呀，他差点助攻，他差点就完成了两次助攻，对吧？拂手而去，这是深藏功与名。这个是我们水森一直说水森为什么就是整场隐身碌碌无为，然后关键时刻灵光乍现，然后什么拂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是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是了拂衣去，对对对，是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说水森的一个问题，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说这场比赛整场比赛我们都把问题放在水森身上，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就是
对他不应该背整个这个锅。对
对，我们的锅放在水森身上，这埃里克森身上这不对。整支球队我们来说，就是先说好的地方，我觉得扎扎尼扎表现异常优秀。
嗯，对，爸爸
就是继父这场比赛那个，哎，蛋总你怎么不说话的了？你让我一个人吹，我很尬吹啊。
我让你先吹啊。你想让我说你想让我说也可以啊。
没有
埃里克森这个问题，
没有
蛋总在写小纸条，他打算一条一条驳斥你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不用
我们都是这个感觉。
我们
都是这个感觉。
你觉得我说的哪里有问题，你直接反驳我，你不要等我说完然后你开始一条一条，因为观众记不得这些事情。
不我是本来想刚想插，你又跳到加拿大那去了，
那你就直接你直接打断我呀，你粗暴一点呀，我们聊天粗暴一点，不要像在练稿子一样，一二三四五这样。我一直在等你，
我不练稿子啊，
我一直在等你打断我。
来，蛋总来吧。
不像库里老师那样喜欢打断你是吧？
不要，没关系。
是这样，就埃里克森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球迷我们看到在赛后就说，这场比赛看到这个首发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完犊子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埃里克森，他们觉得这个首发的排布就是错漏百出，就是这场比赛的败局从首发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然后大家都集火在埃里克森，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我们来想一下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像刚才绝代说了，解决方案就是你把埃里克森拿下，上卢卡斯。
对
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说的是确实这个锅不完全在埃里克森身上，但是第二个丢球的锅是在埃里克森身上的，因为是他被断抢了以后打的反击，
对，
他至少要背一半的锅，然后奥里耶背另外一半。但是你说为什么波切蒂诺没有用卢卡斯而用了埃里克森，有很多人可能又说是因为波切蒂诺 不喜欢卢卡斯，或者是说波切蒂诺就不信任卢卡斯这样的问题。但是回想一下上一期绝代也说过一个问题，就是卢卡斯跟孙兴民两个人的功能性有一点重。
对，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因为在这样的反击，就是肯定你来客场去打就安菲尔德打利物浦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 就是第二轮打曼城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上了埃里克森而不上卢卡斯或者是上个其他谁，就是有冲击性的这么一个球员，因为你需要一个在中场有个接球的能力，因为两个后腰包括阿里这场比赛他们的防守任务非常重，你不可能让温克斯、西索科包括阿里去承担这个由后向前出球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上的是卢卡斯的话，我觉得可以预见的一个问题是三个人在前面他又脱节了，就有点像打沃特福德那场比赛，因为没有一个传球手，对吧？所以需要埃里克森。
如果是卢卡斯、孙兴民加凯恩三个人在前场的话，那必然的结局就是凯恩回撤做十号位，
回撤很大，
他凯恩要做很多很多的防守工作，那必然就面对了就是卢卡斯、孙兴民两个人顶在前面去面对范戴克，没人跟他，范戴克和洛夫伦没有人跟他们去做身体上的对抗，没有人去抢空中球。
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都不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波切蒂诺其实这个安排看上去433一开始的起步是这个样子，但其实打到后面都全部是451的一个情况是你需要的是凯恩顶在前面一个人做箭头，然后孙兴民跟埃里克森回撤去保护边后卫。如果像你刚才这么说，如果我们打433是孙兴民跟卢卡斯顶到前面，你前面有两个反击点，凯恩回撤，那我们又会出现前段时间打4312的一个问题，就是边路的保护不够。
对，
所以如果我们上卢卡斯的话，我个人的分析是，如果一开始就上卢卡斯，这场比赛肯定不只是这个比分。
对，
甚至我们可能就没有进球的机会，就没有威胁对方大门的机会。埃里克森的这个由后向前，他有一个输送的这个功能吧，相当于他其实还完成了，我觉得是及格，只是说他在防守上，你不能要求埃里克森在防守上做到他能去盯住罗伯逊这样子的球员。
他不是
拉梅拉，就是他在国家队也好，对，他在国家队也好，在热刺这么多年，他从来你没有办法看到埃里克森在防守上，他不知道怎么去防，他是一个不知道去怎么样去跟贴身防守，或者是说追着对方防的这么一，他只能去断传球线路。但是他因为今天他又就是这场比赛，他又需要去承担由后向前输送的这个工作，又要回来协防奥里耶。
嗯，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奥里耶连打三场比赛，这个体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
我们就觉得这边的压力会比较大。你是让埃里克森保护奥里耶，你相当于这个右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弱了，所以你不能说要求埃里克森很高。
对，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利物浦有一点能力特别强，就是他们罗伯逊和阿诺德两个边路互相给球的能力，就是大范围转移的能力特别强。
对，对，他牵扯了我们的中场，然后还有一点是下半场你可以看到这个 NOTD 后那个赛后也分析了，就是亨德森在下半场主动拉到了右路。他下半场39次出球，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右边路。
对，
那他就相当于，左边他有罗伯逊加马内把你的埃里克森跟奥里耶给压死了，右边他用亨德森加上这个阿诺德去压罗斯，所以我们就整个后防线，对吧？这两个边都没有办法去起飞，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而且，即便是我们在打4-5-1的情况，就是孙兴民和埃里克森都在回撤防守的情况下，依然会让他们两个边路能起到那么多的球，这其实是已经体现出两支球队在边路防守上面的，就是边路攻防上面的一种实力上的差距，对吧？
对，这实力上的差距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所以说我觉得1-2这个比分就相当于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场比赛其实结果不重要，打出的是精气神就可以了。
嗯，
就咬掉利物浦几块肉，我们也确实咬掉了几块肉了，
对，
把萨拉赫最后都弄伤下去了，对吧？虽然这个他可能自己的旧伤复发，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逼抢，我们反复的冲击，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的执行力，就是执行波切蒂诺的战术安排，在场上的发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同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赛后大家就觉得很遗憾，这场比赛为什么没有拿下，球员也好球迷也好，大家都会觉得很遗憾没有拿到分。但是真的我们要就是说 不忘初心，就是说之前已经考虑到这场比赛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应该是看开这场比赛，虽然说过程中有遗憾，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过程打得很好，我们就把之前我们原来做好的心理准备心理建设全部给拆掉，
对，
这对球队也是不公平的，就是应该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打得难看的地方就是我们控球没做好，我记得45分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数据，全队除了孙兴民之外没有人传球过10，就是成功率在过半的，大家都在 50% 上下，这个尤其是后卫线两个边后卫，这数据更夸张，两个奥利耶和罗斯，那个传球罗斯一度跌到30%几啊，这个传球真的没法看，就基本上传三脚就一脚就飞了啊，传三脚只有一脚沉的，两脚都飞了，是已经到达到这种程度了。就是我们在面对高压逼迫的时候，整个中场加后卫线都几乎找不到出球点，这是我们球队的问题。就是说，温克斯也好，温克斯也好，西索科也好，阿里也好，他们没有把球队和就是中后场衔接起来，只能盲目的去。把球开大脚往前面丢，凯恩和巅峰的范戴克比也是双前难敌四手吧，可以这么说吧。他也
对投球你确实很难抢，
很难抢，
这个，
对，
而且对方是法比尼奥是可以回撤去夹击他的。
对，就是利物浦那边的后腰，我觉得把我们的中场限制的很厉害。就是一般我们从我们禁区出来的那个就是大脚往外开的球，法比尼奥都能接到第二点。
因为是凯恩在防法比尼奥呀，凯恩在盯法比尼奥呀，就是我们的人都收缩了呀。对啊，你不能指望我们的前锋去盯他呀。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我们在赛中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半场的时候我跟杰泰我们两个人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比赛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后防弹性问题，弹不出去。就是后腰的，就是说实话三个人吧，温克斯、西索科、阿里，这三个人弹不出去，所以呢就显得整个防线特别的扁，我们就没有反击的二点。像刚才姐姐说的这个传球成功率低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呀，因为没有，首先这三个中场都不是能接球的人，至少是说面对利物浦你不能接球。我们上一期也讲了，上温克斯就是怕啥来啥，温克斯你面对利物浦这三个中场你谁都抢不过，对吧？所以第一不可能把球给温克斯，给西索科担的这个防守任务非常重，他的位置基本上就在大禁区线这个附近了，你把球给他相当于给利物浦一个反击，抢下来就单刀的机会，也没有办法。所以边后卫他只能开大脚就只能找凯恩。
对，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防守弹不出去，西索科、温克斯、阿里三个人弹不出去，所以没有人抢二点，所以法比尼奥能够非常轻松的去拿二点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第一个丢球也是弹不出去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弹簧嘛，就一直在被压，最终压崩了。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球队面对高位逼抢的时候一直有的问题。之前我们打曼城打的也不太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
对，
但是我相比之下，我们在强强对话中，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就是面对对方的高位逼抢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今天我记得这个赛季打阿森纳那场也是这个问题嘛，就是阿森纳打鸡血，半场领先的时候，被扳平的那场，他们也是下半场开始全队打鸡血，开始高位逼抢，然后球队崩了，对吧？我们之前打莱斯特城，对吧？也是。先进球，对手打鸡血，开始前卫高位逼抢，然后我们就崩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球队这个赛季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整个中后场的传接存在了很大的问题。就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恩东贝莱就是60分钟上恩东贝莱之后，球队并没有改善。恩东贝莱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发挥好的？他其实是75分钟之后，利物浦打进第二球，
就利物浦进球了以后，对利物浦
主动回
收
之后，
恩东贝莱才有
恩东贝莱才开始做一些
施展，
我们看起来觉得这支球队需要的缺少的东西，这是恩东贝莱才开始有发挥的。但是最后10分钟的时候，这个比赛已经开始有来来回回了，开始就因为利物浦发现他们哪怕死守热刺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是我很悲哀的发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恩东贝莱其实是有一些 就是他在创造机会能力上确实比我们球队现在比如说温克斯也好比阿里也好都要强很多，对吧？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是肯定的。你要需要给他空间，如果你没有空间的话，这个你指望恩隆贝莱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在面对对方高位逼抢的时候，这个首先我们自己没有看见过。相当于是没有看见过吧，因为打拜仁那一场其实你可以暴露出来，恩东贝莱也是在对方那个逼抢下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吧？当然那场比赛你要考虑到他有体能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最后十分钟能够把利物浦压到禁区内，然后形成了至少三次机会吧，阿尔德维勒尔德头球，孙兴民的射门，
还有罗斯内抢，
罗斯的那个那切，对对，罗斯那切，就是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我们整场比赛没有这么踢？你不可能全场就是你在客场用这样的方式，你就是在折返跑跟利物浦打对攻，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我们的防线空当越来越大，这就跟我们最后打拜仁的二十分钟一样了，那最后就打崩了。你们是希望看到我们疯狂的进攻，然后后面变成筛子，还是希望就是像能够接受一场这样看得到希望，对吧？最后确实看得到希望，能苟住，球队有一个非常，我作为一个看热刺这么多年比赛的人，我会觉得我希望热刺打得更成熟一些，没有必要打的就是说一定要面对利物浦这样的球队，因为确实这场比赛我们有打鸡血的成分，有为欧冠复仇的这种想法，所以全队的发挥非常好，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打得就是状态很好吧，精气神很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可惜遗憾没有复仇成功。但是你不可能指望说我们现在热刺在现在阵容有一些老化的情况下，在后防线非常不稳固的情况下，我们去和一支强队在他的主场疯狂的打对攻，打九十分钟对攻，那最后肯定是崩的。
对手利物浦在这场比赛能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比我们强的很多的，就比如说两个边路上面以及整个中场，感觉比欧冠的时候，欧冠决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的中场线控制能力的比赛能力更强了，对吧？我感觉利物浦这个赛季其实是，虽然他们没有引援，但是整个球队是有一点升华的，给我这种感觉。
他毕竟拿了欧冠，他的这个信心的提升，还有就是法比尼奥，这是第二个赛季才开始，他就是主力，就是后腰这个位置，法比尼奥才是坐稳的，现在开始才是坐稳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三中场，他们的配置已经很熟悉了，
相比之下
熟悉，而我们完全是
完全
新
的，就也不就是完全新，就是感觉这支球队是在走下坡路。没有，是在走下坡路，就是我是说我们的后防线是在走下坡路的，
这点是肯定。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前几期节目一直在说奥利耶的问题，那我今天我不想再说奥利耶，我觉得我对奥利耶这个问题我已经说厌了。我们都知道他奥利耶有什么问题，然后这场比赛他又出现了一个个人失误，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下去，就是奥利耶这个球员怎么说呢，只能说我们的小沃克和福伊斯太不争气了，对不对？
哦，对，这场为什么不带福伊斯？福伊斯不是他已经应该伤愈好久了吧？
我看了一下大名单，我觉得是波切蒂诺把戴尔做成了右边后卫的替补，他是想着留后手，包括洛塞尔索，包括卢卡斯，都是准备留后手，因为他可能考虑的是这场比赛一上来就落后，或者是大部分时间处于落后的情况，然后最后时间需要的是进攻而不需要防守，所以他少带一个后卫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两个边后卫他选一个嘛，选了一个本代嘛，他没有选福伊斯，就很简单嘛，就本代，
对，
就本代比福伊斯更成熟，就二选一的情况下就这个样子，然后戴尔又本身又可以打右后卫，我们右后卫选择更多一些，
所以不带福伊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奥里耶这个问题，你虽然说他是一个个人的失误吧，但你必须得说，
哦，这就是那个点球吗？
对。对，你回看动图的时候
你不能说
会发现
奥里耶完全的失误，但是其实说实话奥里耶在场的情况下，我觉得奥里耶这场比赛他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他对就是他一个人相当于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是面对至少三个人的进攻，马内、罗伯逊加维纳尔杜姆，西索科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撤回到了一个有点像戴尔以前打拖后的这个位置， 撤到禁区内，特别是下半场帮助两个中后卫去进行争顶，所以右边就相当于是奥里耶带着埃里克森在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奥里耶其实完成度还是可以的，
啊，
这场比赛。
那我们就是 说我们就是
说因为他90分
钟，就是他的这个个人事务问题嘛，
嗯，
对吧？
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他追到最后到75分钟，一个是马内太贼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期说的嘛，对，他太累了，他跑不被马内这样冲了一场球，冲了70多分钟，他确实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他追不过来了，而且那个球是投入进攻迅速被打反击，他在后面追成那个样子，你要考虑到他已经连续打了两场比赛，那场比赛又打了就两场半，我觉得
你只是单纯的在给奥利耶找理由，就是给他，
我不是说在找理由，但是
给他找失误的理由。
冷静冷静，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很常见的，对吧？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完全不去考虑他的一些客观问题。你希望一名后卫在这样的情况下还，
我们的客观问题就是奥利耶已经打了两个赛季，已经造了四个点球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他只打了24场吧，好像24场联赛还是24场那个各所有比赛，他已经造了四个点球了，这个是客观问题。奥利耶的自爆属性是一个在他身上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你让他多打比赛，让他有人帮他，如果打得让他打得舒服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你只要是比赛时间越来越多，他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出来的问题啊，对吧？他在面对压力，或者说不管有没有压力，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你不能说他面对不面对压力都会出现的问题，至少我看到的是，单论这个球来说，他除了解围那一下，他真的没有去看到马内，他这是一个防守上的他一个天生的缺陷，他打右后卫的一个天生缺陷。但是之前他一直没有对马内放铲，这已经相比于他之前造的那三个点球，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对吧，他没有说哇马内这个球漏出来，其实是有放铲的空间，他没有放铲，他能在那个情况下，在追马内的情况下，你是想这个英超联赛里面除了沃克和万比萨卡吧，就万比萨卡可能都追不上这个球，
对，奥里耶当时他还在禁区里面滑倒了再站起来，
对，他能够把这个球第一波危险解决的情况下，我觉得奥里耶他是有一定的进步的，你不能就是确实可以说他是有这样的问题，他是有犯错误，就是会给对方送机会，不必要的犯规这些东西他就确实他都有，但是单论这个球来说，我是可以觉得要给奥里耶一定的肯定，就是说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能说他最后他确实没有马内机灵，他确实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国家队级别的球员和一个世界级球员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么一个区别，所以确实是奥里耶的问题没错，但是你不能完全就是说已经黑得无可救药了，奥里耶还是有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这代被说服了吗？
没有
啊，没事，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们就不在他的问题上多纠缠，
没有办法去说服，就像很多人觉得埃里克森不行了，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
对
吧？
是
奥里不行了这个问题，他确实在犯错误，因为就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唯成绩论，对吧？唯成绩论，就你看最后结果，你肯定不会说，因为他给出这样的一个答卷，你肯定觉得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肯定的，
我没有必要在一个问题上纠结太多时间，好吧，
对，你们俩这个问题就像是
对
大家对埃里克森的态度确实类比的很到位。好了，回到这场比赛本身，就是刚才你们俩虽然有一些分歧，但是我能听出你们大概是觉得 OK， 虽然输了，但是这场球其实有一些有不少自己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的球员尽了全力，然后我们也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拿出了一个还算是可以的一个首发，还有这个应对措施，总之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的表现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输球是因为对的是利物浦，而且是在客场，利物浦实在是太强了，就是说这样一场输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今年的22场联赛里面，我们狂砍了23分。然后我们的上一次客场赢球是1月20号，客场对已经降级的富勒姆是温克斯的绝杀。从那以后，我们已经10个月没有客场赢球了。那么，似乎是就是从这期广播开始以来，我们也遇到了不断输球的情况。那么每一场，大家都可以给热刺找这个理由和那个理由，总之好像每次听完广播心里面都会觉得稍微没有那么愤怒，会觉得哦，这一切都是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在这里，我们现在离降级区只有4分，离前48分，我觉得时间已经是越来越紧了。而且下一场又是在这个莫西塞德郡打埃弗顿的客场，虽然去年对埃弗顿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一份圣诞贺礼，对吧？6-2大胜，然后戴斯克各进了一个球，那感觉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感觉之后就没有特别特别多的好时光。然后今年对阵埃弗顿，虽然他们现在在联赛中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客场战绩这个样子，大家觉得下一场我们有可能会turn it around， 就是从这场积极的一面中吸取到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把它用到下一场去，然后在下一场反弹吗？
我感觉就是回到你之前说，就是我们今年客场没有怎么赢球的问题啊，就是单看联赛，我不说杯赛，因为杯赛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轮换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我们单看联赛的话，你可以看见我们之前对付的都是什么样的，我们10轮打完客场打的都是什么样的球队，曼城、阿森纳，然后莱斯特城、布莱顿和利物浦，强强对话我们不去说它，因为热刺客场打强强对话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对吧？哪怕是全盛时期的，就是16-17赛季或者15-16赛季的时候的热刺打客场打那个强强对话的时候，其实表现也没有那么的让人信服。那么剩下两支球队，一支是布莱顿，我们遇到了刚刚被2-7，然后队长又下去的断手的情况，对吧？还有一什么莱斯特城为什么输了？是因为全队那个时候，
这我们都知道。
对啊，因为 VAR 最后被人家对吧打崩了。这是唯一一场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场输球，就全队就早早领先，然后觉得啊，这场比赛肯定稳稳拿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放松了，然后被人家高位逼抢，然后又一个 VAR 出现，才没有拿下比赛。我觉得其实今年的客场就很正常，就是那虽然当然上个赛季的那些客场我们不去说，那确实打得不好，因为球队在下半赛季的时候已经展现出疲态了。但是这个赛季的客场问题不在客场。我们球队我觉得问题不在客场，我们球队的问题在主场。
对，因为主场也没有打好，这是真的。
对，这个是主场那几场比赛我完全认可，是绝对该批，就是要什么没什么。0-1纽卡斯尔，对，然后1-1沃特福德，
7-2拜仁，
对的，
都是在主场。
对，
对的，看完要退钱
的
水平。
对，不在客场，真的客场。虽然我们说，一月份到现在已经2-9了，但是这个赛季，其实这个现在这样的客场成绩来说，也算是合情合理。我只能这样说，我跟你说，不能算是
优势。对，我们的糟糕状态是不分主客的。
对，我们的其实客场还 OK 吧，就问题出在主场上面。我们主场之前打纽卡打那个沃特福德，主场打他们怎么可能输嘛，对吧？
你这样讲的话好抑郁，是吧？本来以为就是非常非常治愈的一件事，就是本来以为欧冠决赛之后这支球队会往前更进一步，那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在下滑的状态。然后利物浦在经历了欧冠决赛之后，他们似乎越来越强大了，尽管没有赢。
对，我们的球队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前两期节目都说过了吗？一个是后防老化，一个是中场控制力减弱。中场控制力减弱的问题，应该说是上个赛季吧，邓贝莱就已经开始展现出在走之前就已经展现出那个身体机能衰退的问题了。
对，疲态是已经受不了的感觉。
他那个疲态已经开始展现的时候，我们热刺就已经中场就已经控制不住了。再加万亚马的那个身体啊，玻璃的身体一直老受伤啊，这些。这支球队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常年累积的问题，中场控制不住了。 后防线也出大问题。因为大家总说，因为我看就是大家有评论嘛，就是觉得热刺的后防线问题，就之前蛋总和库里老师也一直教育我说，我们的后防其实没有太大问题，我们防守不行是因为中场不行。但其实我们这场比赛，如果我们单看这场比赛，我们整条防线被压扁的情况下，两个边后卫其实被在对方压迫情况下发现失误，这其实就是两个边后卫自己本身就存在问题嘛。两个球，一个奥里耶点球，一个罗斯就什么盯人不紧，就什么头球漏掉，对吧？
哦，他有一个球被萨拉赫用身体直接就逼出底线。
对啊，其实已经展现出他们两个人能力不足，人能力老化的一个很大的毛病了。
对，所以说波切蒂诺一直提到了这个 rebuild， 对吧？ painful rebuild， 可是这个重建你们觉得现在进行的如何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上场比赛一个比较生气的地方就是，虽然教练一直说要重建，但是你最后你没有让恩东贝莱首发，然后洛塞尔索也是在最后五分钟才上场，可能是觉得这两位新援的融入有点慢了，你们觉得呢？
重建这个过程怎么说，重建是需要一个体系来带动球员的，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体系。然后呢，这两名新援包括塞尔尼翁现在一场比赛都没有打，两名新援因为受伤的情况和球队的合练的机会是，或者说在一起打比赛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与其让他们在这样的关键比赛或者说强强对话之中直接首发，去摧残他们的信心，去让整个球队更加分崩离析，你不如让他们替补上场。我绝对是赞同波切蒂诺，哪怕洛塞尔索上场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我觉得这是需要给时间的，重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那为什么还要让他上场？都已经八十八分钟了吧？好像
不，最后八十八分钟，你总会需要让球员上去找一些比赛状态。
就把他放上去，不是为了要改变局势的，是让他
就是让他碰碰球，是吧？
对，碰碰球，他可能可以改变局势，就是他改变局势是好事，但是他上场以后，结果不可能再更坏了。这样不会去影响一名新援融入球队的一个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洛塞尔索晚一点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无所谓的。而换下温克斯，恩东贝莱换下温克斯，首先恩东贝莱融入的时间已经足够多了，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了温克斯的问题，所以这个换人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说重建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是说需要新援，看到新援上场才叫重建。其实重建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吧，一个就是体系的构建，包括刚才觉得说到了这个后防线的问题，后防老化。我跟库里里老师说的不是后防没有问题。是说如果说了一个球队的防守出现问题的话，你不能单把后防挑出来，他的防守是一个体系。防守是一个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中场的支持，而我们的中场支持现在确实是不够。就昨天我看了那个英国天空体育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热刺的这个逼抢程度逐年下降，高位逼抢的成功率逐年下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开始回收了。为什么回收是一，可能是波切蒂诺的教练团队明显的感受到了，像我们感受到的后防线的能力下降，至少是运动能力的下降。二，球员们在场上对后防线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信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两者的一个叠加的状态下，热刺开始往回收，需要中场去保护后卫，而不像以前中场可以压得很高，包括中后卫可以推到就是那个中线的位置去接应传球。因为现在的能力出现问题，我们出现了就是球队往回收的这么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确实想一下很有道理，但问题也就出现在我们的双后腰也好，三中场也好，无论是上谁，他们都不是经典的或者是说非常有能力的 B2B， 你能够去保护到后防的同时又去推进进攻的这么一个球员。
无非就是我们已经 找不到那个巅峰的万亚马和巅峰恩东贝莱，
登贝
莱
的这个组合，
巅峰登贝莱这个组合了吗？对吧？
对，
但他
们我们没有这个组合，我们没有这个组合，我们就包括也没有之前年轻，就是年轻力壮的戴尔也没有了，对吧？
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靠一个三十岁的西索科在往前推。而温克斯现在的位置很尴尬，打强队他发挥不出来，打弱队他占球权分不出球，所以导致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中场和后卫的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体系，大家可能肉眼上看不出来，但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要更新换代，因为要为未来的换血这个重建做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波切蒂诺是对这个后防和中场的这个构架是进行了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战术上的磨合。
我是觉得就是
我觉得打不出来
球队的球队重建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中后卫不就不去说，中后卫其实一直都在说，就是哪怕留言也好，或者是大家都觉得合同问题也好，就球队的中后卫的那个组合改变是迫在眉睫，但是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练桑切斯，但这场比赛桑切斯其实表现算是 OK 的，就整条后防线四个人拿出来单比的话，桑切斯的表现是 OK 的。但总这点你承认吧？
上一次也可以，
我觉得只能算及格吧。但是他的
就是四个人表现来说，他算是及格的吧？
如果你不做横向对比，你只做他个人的纵向对比的话，是有进步，但是问题还是很大。那个漏球让菲尔米诺捡漏的那个球，哪一个中后卫敢这么做？我这辈子没见过哪个中后卫敢这么做。凭什么他这么做？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一直保持这样的想法去踢中后卫的话，他的思维没有提升到，他作为一名中后卫，作为运动能力，球队运动能力最强中后卫，他没有去要就是抢一点，或者是说抢脚下球，无论怎么样，他不去有这个抢球权，而是去让球权的这个思维的话，他这个中后卫是不合格的。我会担心这个问题。当然那天的表现是及格的，但是他的一些就是踢中后卫的思维，我觉得是以后的，如果他真正扶正了，一直让他踢中后卫的话，肯定会是后防的一颗定时炸弹。这个东西当然他还年轻，他有时间去改，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场比赛还要打欧冠那场都还可以就忽视了他的一些，
对啊，
就是他本身的毛病吧。
对啊，我同意你的观点。
横向比较确实他是这场比赛踢的最好的后卫。这点我同意。
对啊，我这你不要说那么多，你直接同意我的观点就好了嘛。对
不
对？
不，但是你也让大家，我是觉得你需要让大家觉得，就是不能说啊现在桑切斯就最好的选择，我们要看到他的问题，而且
对啊。
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给球迷们做一个心理准备，不能是对吧？你不能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准备
了
吧？
对吧？不，他这两场比赛打得好了，很多人就开始对桑切斯就大唱赞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心
没有没有，其实
还是要
准备好的，没有赞歌，其实没有赞歌，真的没有赞歌。
对的，这个好像这赛季开始，你节操上的评论底下已经不会对谁大唱赞歌了，除了这个孙兴民还有加扎，对吧？是被唱赞歌过的，其他因为成绩实在是你这个样子也不太好歌颂。讲真，你刚才说桑切斯需要时间，那我就你一提到时间这个词，我会觉得很紧张，因为我觉得热刺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就是他桑切斯的成长是高于球队的重建的速度的。这样说，
我也同意，我同意。
这样说，你明白理解了？
我同意啊，这点我同意。
哎，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对，
是好消息还
是
坏消息？
球队的重建的问题远远比桑切斯的成长来的大得多，因为球队在其他地方有很多，比如说两个边后卫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中场上的问题。其实这场比赛我老实说，最大就是让我最难过的就是拉梅拉的赛前受伤，这是让我最难过的，因为我们太需要，像强强对话的时候太需要拉梅拉了，对吧？他是那种像狗一样，哎，我又说到像狗一样。
对的
我们就需要在强强对话中有一个像拉梅拉这样的，不断的去 去抢啊，去铲啊，去贴身肉搏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相比之下，埃里克森在强强对话中和拉梅拉的区别就是浩瀚，对吧？宇宙和一个就是灰尘的那种区别，就太大太大了。
好惨，真的好惨。
对。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场比赛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就比如说加扎尼扎的发挥，就是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
对爸爸充满了期待，对，就是
对，就是
爸爸以后是可以，其实还蛮靠得住的。
对，因为他并不是说，就是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加扎尼扎不管是传球也好，他有一脚大脚直接找到孙兴民嘛，
那一脚。
对
打中横梁嘛，然后不管是传球能力以及扑就是上身扑救能力，就是跳跃就是那个飞扑的那种能力，或者说是下半身的下肢的那个盘地的下三路的能力都很强，就他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比赛在那个带就是不像相比洛里来说，当然洛里在这方面也不是很好，他的能力就是他的就是有一些思想不集中啊，或者是这些方面的问题。但这场比赛来说，在面对利物浦的狂轰滥炸，加扎尼扎已经表现得很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吹，就是孙兴民这场比赛其实他表现也 OK， 就是算是整个球队我比赛中我观察到一个数据，就是孙兴民是热刺这边全队传球成功率最高的球员，他是一个前场球员，他的传球成功率一度达到 90% 以上，就是球到他这边除非自己带丢，这球不会丢。这个对他在对与阿诺德的就是攻防一攻一防上面，孙兴民表现得特别好，他 前场就是球队除了那个叫什么下半场 F4 之间的一个传递之外，就是阿里凯恩给阿里，然后阿里再传出来给孙兴那个埃里克森，
上半场
对
是上半场
之外，
上半
场
这上半场对，就除了那次之外，其他的只是有威胁的进攻基本上都有孙兴民在里面，对吧？都是孙兴民在攻，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孙兴民在一种他本身能力的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成长吧。因为而且我们也说孙兴民在热刺两百场，他成长在哪里？他一个是强强对话，一种强强对话上面的表现更成熟了，就是他已经起到了一个像凯恩那样能够 carry 球队的一种能力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他有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在与英超的后卫的贴身肉搏中已经能够，也不能说是到顶尖的水平了，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他在不落下风了，我们可以这样说。
还有一点他的一个成长，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成为怎么说呢，热刺破密集防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没有他的话热刺是破不了密集防守的，所以他的存在是肯定，这个就这两年一直以来就是孙兴民可能都不用吹了，大家都知道那孙兴民就是相当于接近热刺头牌的一种感觉了，就这种感觉。
对，我如果说上个赛季的话还就是说他有这种感觉但还没那么强烈的话，但这个赛季这种感觉就已经越发强烈了，他已经达到了跟甚至说虽然可能就是在对球队的精神方面可能没有到凯恩那个高度，但是已经接近那个能力了。
对，
他表现出的东西已经让我们能看到孙兴民已经担负起一个27岁的英超或者说世界级边锋该有的那种东西了，这个是我们感觉的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和提升了。对，我这场比赛其实就这两个人，一个加扎尼扎一个孙兴民，特别好特别好，值得鼓励值得嘉奖。
我就有点担心加扎尼扎是这样的，我是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就是典型南美积雪型门将，他打弱队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对方的狂轰乱炸的时候，他反而会出现一些低级失误，比如说他脱手是大家一直觉得一直就是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场比赛可以肯定他的就是门里的技术各方面的能力吧，但是在未来他能不能够成长为一门 在洛里退役以后能不能够接起热刺这个一门的这个重担，我觉得未来这几场比赛还需要真的去历练，包括打埃弗顿，我觉得打埃弗顿应该是热刺会有的机会比埃弗顿多。
埃弗顿最近近况也不太好呀，对吧？
差不多16名吧。
对，埃弗顿其实埃弗顿的问题是他也是跟热刺有点像，他的后腰顶不起来，所以他脱节非常厉害。
而且，
然后
埃弗顿有那个联赛杯吗？
埃弗顿有联赛杯。
对啊，那对啊，对手周中还有一场比赛，我们休息七天、哦，其实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
过于乐观了吧？
对，我上一期比赛也就这么说，就这一周就不管踢完利物浦结果怎么样，这一周是给球队一个磨合、重新整理思路、确定一个打法的最好的机会，包括应该也是把新援逐步引入到首发阵容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而且
我记得上次国际比赛周之前好像也是这样说的吧、就是国际比赛周是一
个
大家好好反思的机会。
那个是反思，这个是因为我们连续打了两场我觉得执行力就是对教练的战术布置执行力很高的比赛以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新援应该可以回来了。可能有一个东西你们没有注意到，罗斯累积5张黄牌下场比赛停赛。对老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哎呦好开心啊。
无论是本戴维斯首发还是可能直接让塞塞尼翁上。
不可能的吧？
可能性不高，但是他现在有很多传言都说塞尼翁可以打，但我一直觉得啊，我们一直说塞尼翁是左后卫，我上个赛季看富勒姆的比赛，我觉得塞尼翁踢左后卫只可能比罗斯差，不可能比罗斯强，我一直会担心这个问题。
啊、
我觉得他买进来是有点像孙兴民的替补，或者是说三中后卫的时候打一个这个
边一位，
那个应该可能是对他的一个定位，这个具体我们再看吧。所以我是觉得下一场比赛洛塞尔索可能会有机会，恩东贝莱肯定会首发。为什么洛塞尔索有机会呢？因为考虑到后面就直接要去贝尔格拉德打红星了嘛，就打欧冠的比赛。
至少洛塞尔索再不上，那下一场他更没机会了。
对对对，打红星那更没机会了，因为红星那场比赛是必须要拿下的。打埃弗顿，我觉得是因为一个是埃里克森被诟病的这个问题，肯定波切蒂诺会考虑会反思。拉梅拉说的是大腿受伤还是小腿受伤？大腿吧，
大腿，
大腿是。如果是大腿受伤的话，可能又跟他的屁股有关系。
对呀、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他很容易反复啊，拉梅拉这个伤确实很容易反复。我觉得拉梅拉下场比赛打首发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你要保护他。如果你保护他的话，然后保护到打红星的时候，你再用他一场，基本上拉梅拉电就用完了，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也可以。所以我个人感觉洛萨尔索下场比赛首发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一周时间去磨合吧。
没有埃里克森首发的。
没有埃里克森首发，或者没有阿里首发。
对，以我对波切蒂诺的了解，就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波切蒂诺一直他上个赛季一直在说的，就是球队需要勇敢，俱乐部需要勇敢，对吧？他一直提的是一个 brave， 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一个很 brave 的人，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从我们对他的一说一点，比如说临场也好，或者说首发选择也好，我们能感觉得出波切诺是一个很偏向稳妥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很勇于怎么说胆子非常大的那种人，他不从来不做什么。
不是，我觉得你可以反过来说，他是一个勇于投铁的人。他是一个勇于顽固的人。你越怎么说我要你们就是热刺应该把新援放上去，应该给恩东贝莱机会，应该给谁谁机会，大胆启用小沃克，把奥里耶废了。我反过来，我头铁，我都不听你们的，我这也是一种勇敢的方式啊，对吧？你也可以这么感觉，对吧？
真是这个角度
使用，包括是卢卡斯的使用，我就勇敢的在他半决赛帽子戏法以后，决赛我把他拿下，然后这个赛季继续不用他，这可能也是波切蒂诺所谓的他的一种勇敢。不一定是说你要大胆的去做尝试，去把各种他也在做尝试啊， 他只是说没有大胆的把新人介绍进来，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对，
这是波切蒂诺一如既往的选择呀。
嗯，对，我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我们看到他太多的一如既往。这个、是
我们觉得他的勇敢，他不够勇敢，是因为他没有去勇于去尝试新人。但你可确实可以反过来说，他的勇敢就是坚持自我呀。
我们但
是
我这个是
你们刚才不是帮他找过理由了吗？就是说他的这种决策，他都是有背后的道理存在。就是大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这个策略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他的策略确实是可以的，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他。瓜迪奥拉和克洛普是世界上现在最先进的三个教练，我也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正确的。只是说就是这样子，他一个世界可能前三的教练，他在坚持自己的理念上面他就是这么头铁，他在坚持自己理念的这个方面他特别的勇敢，所以他不需要别人去对他的这些排兵布阵也好，怎么样换血也好去进行指责，他不会做我们所谓的勇敢，而是勇敢的坚持他自己，这是我对他的勇敢的一个看法。
这段你的观点有变吗？
我是希望看到的勇敢不是这方面，我是希望他能比如说更早的，如果是从小的方面，比如说临场上面，我们希望能看到更早的上卢卡斯，更早的上洛塞尔索，而不是84分钟88分钟才看到上这些替补，只给他们留下10分钟都不到的时间。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勇敢，对吧？我不是说他的那个首发排兵布阵，因为首发他，我刚刚我也说了，他的首发排兵布阵没有大问题，非常合乎我的情理。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教练是教练，球迷是球迷，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一些球队就是波切蒂诺能使用出一种让我都没有办法为他找理由的那种决定，就类似于当年福格森上了七个后卫照样把阿森纳打趴下那种不合乎常理的东西。这是我希望波切蒂诺的勇敢所指的一些方向，以及就比如说如果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就是对新人的使用上面，对我们最近看到那个BBC 的那个欧神那个记者，他现在最近跳槽到那个The Aztec 的吧？
啊，你说那个 Daniel 吗？
对 ，Daniel 欧神，他们都那个论坛上那个网站上面，人家都是叫他欧神。对，他就最近就说热刺不会大肆引援，会更好的就是更多的启用斯基普、坦甘加和帕洛特，这可能是我们一线队现在就是他这番话其实他的、这个、
但是目前还没有用呀。
对，你听我说完、他这句话其实他这个分析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球队已经放弃了小沃克，他提到三个人没有提到小沃克。小沃克不在波切蒂诺的那个 plan 里面了，
计划内，
他不在球队计划里面了，说明小沃克已经被放弃了。我们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说，球队波切蒂诺为什么连续让奥利耶打三场都不在右后卫做轮换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波切蒂诺他其实也是我想看到，就是你既然要用这些新人，那你就多用嘛，你替补席上面多看着他们也好啊。这三个人我替补席上面最近都没怎么看到了吧？
对啊，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名单了呀。
就是
除了赛季初斯西普进了几场，坦甘加好像没有进过。
球队就坦甘加在打完那个科尔切斯特之后就消失了，对吧？就球队，你既然波切蒂诺说自己要勇敢，你已经定下了大方向。你以后左后卫要上，或者说左翼卫要上塞塞尼翁，对吧？以后后卫要上坦甘加，那么这些球员就你多让他们进18人大名单嘛，你不要老是上那些，对吧？让我看的就很难过的球员嘛。
哎呀，
这个是
你刚才、
这个、是
你已经用一期节目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说了波切蒂诺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包括恩东贝莱早上场其实并没有对局面有多大的扭转，是在利物浦领先之后缩回去之后，恩东贝莱才开始体现出他的能力。你都已经这样说了吗？那波切蒂诺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吗？
对，我就说了吗？我的勇敢意思之指，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能干到看到我。 没法给他找理由的那种决定。Surprise! Magic! He's magic! 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只要是跟就是喜欢热刺这支球队，支持热刺这支球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心态。你包括球员、球迷，就是像我们俱乐部的主席也好，那我觉得你出现这样的心态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一个东西是，这个赛季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
如果这个赛季有成绩的硬性要求，因为我们建了新球场，我们下个赛季必须进欧冠，要不然没钱了，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吧？那么有成绩要求摆在那里的话，试问是谁敢拿这样的一个试验性阵容、新援，就是新秀阵容去变成球队的主力阵容？切尔西是没有
压
力的，
对，
切尔西完全没有压力。而且说白了，兰帕德你上来你做就是这样。而且阿布是很有可能退掉主席这个位置，所以他想给就是走之前他想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就是我把你们切尔西的遗产留给了你们，就把你们的球员留下来当教练，然后让他去发挥吧。他是想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热刺现在做不到呀，热刺我们
可是啊，蛋总，我们现在没有用实验性阵容，可是现在还是第十一名呀。
但是
对呀，
你现在不
归根结底，你听我说完，归根结底，输球是原罪，没法赢球是原罪。你没法赢球，你给他找的任何借口都不是借口。
你对这个东西确实是唯成绩论，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连这批主力球员你都就是你直接这样把他们换下来，以后谁还敢来加入你这支球队？
我们没有换下谁、啊。
就是现在，如果就是按你说的，我把新秀什么全部一起都放下来，就这样。
没有，我的意思是指，
而且你要考虑到
我们能看到一些面孔，对吧？能更多的看到一些面孔。我们并不是说直接让他们打首发，我只是说我希望更多的看到他们。比如说，我更多的看到洛塞尔索，对吧？我早一点看到卢卡斯让能替补上场，早一点让那个叫什么
恩东贝莱
两个边后卫能
塞塞牛，
恩东贝莱早一点，对，早一点上首发。我只是说我们希望更早的看到他们，并不是说球队现在的问题，球队波切蒂诺现在这样的选择我 OK， 只是 OK 而已，对吧？我这就是我所说的勇敢。我们希望看到波切蒂诺在这方面步子迈的稍微再大一点，因为你现在就输球了，我一直在没有办法赢球。我希望球队有一些改变，或者说能给我看到一些赢球的迹象。
Leo 怎么想？
我其实觉得就是，虽然说替补席上可能就是在大名单里面可能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斯基普或者是说帕洛特这样的球员，但是他们我一直注意到他们是一直是会跟队训练，这是一点，然后他们比赛也是坐在替补席上一直在看比赛，我觉得他们是有参与的，就是我们自己青训的小朋友，只不过就是没有出现大名单，就只不过是没有机会上场比赛而已。我觉得机会应该就是这个赛季肯定会有的，甚至我觉得圣诞节之前可能他们就真的会有上场的机会。如果说我们一直就是这批阵容这批首发一直打不出来的话，
然后波切蒂诺再给你上个埃里克森，
怪就怪那个联
赛杯
那场比赛，科尔切斯特那场比赛输了，不然我们周中又能早上爬起来看一场帕洛特首发的比赛，美滋滋，对吧？
对，真的可惜。你看帕洛特对红星的时候就很一点都不开心了，
很糟糕，我觉得很糟糕。
可是其他人的表现也是那个样子呀，其他人的表现全队表现都不好。
我指的美滋滋的意思
是有上场机会了，
我们能看到一些新面孔，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新鲜血液。
我觉得
但总要表示不同意，
我不同意。你在这样输球的情况下，我真的很高兴这一周没有联赛杯打，你知道吗？你还打什么联赛杯啊？你把这批球员赶紧整顿起来吧，你还打联赛杯？打联赛杯不会有任何的好结果。而且 而且你看联赛杯抽签抽了什么东西，
你这样想，如果那场科尔切斯特那场比赛我们赢了，
嗯，
那其实我们客场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大了吧？
我不觉得，你客场打到点球赢科尔切斯特算什么东西？
哎，这个是表现不好嘛，对吧？你问首发的卢卡斯在干什么啦？
嗯，我觉得卢卡斯那样比赛踢的是可以的，那样比赛卢卡斯踢的是可以的。那
他跟其他球员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当然踢的可以啦。你想想，对的是英乙球队呀、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归根结底，还是我一直在说的波切蒂诺的布置问题。所以你要真的反过去说科尔切斯特那场球的话，就是还是波切蒂诺布置的问题，
他居然上了五个后卫
没有发挥出来。对对对，他没有，
对对对，
他没有让该发挥的球员能够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出来，所以在这样的
面对一支死守球队，他上了五个后卫，
对
吧？
他可能想
很勇敢，
他可能想法就是，对吧？你又觉得他勇敢了，他可能想法就是说我试验一下新的阵容，让不同的球员在什么位置上都该发挥出来。第一下感找一下感觉就行了，但是确实他很勇敢，他是在有进行实验的、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是
实验失败，
一个受迫于他确实转会市场一直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这个人员老化，他人走不出去，他有很多计划出现了问题，所以他现在他的脑子可能
也挺难的，
他脑子没转过来，我觉得他就是他脑子没转过来，
也挺难的。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啊，你不要想着美滋滋爬起来看想联赛杯，我就觉得多一点休息，因为他现在在使劲操，至少西索科使劲操，孙兴民使劲操，凯恩，这都是对后半赛季有很大隐患的，这个时候多一个星期出来休息休息、
嗯、
啊，特别是西索科、嗯、我觉得西索科哇，那天看打利物浦那汗珠子往下掉，我豆打一颗汗珠，我的天，我都心疼。你什么时候能让西索科休息一下，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机会。而且西索科两场那个欧预赛都打了的，欧预赛他在法国队一场比赛当爸爸撑中场，一场比赛打右边锋跑得不行，我是很心疼西索科的。如果我们要、嗯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两场比赛，一场对红星，一场对利物浦，球队的精气神已经是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球队面对不同的对手吧，然后听从了教练的布置，场上的执行力是已经恢复到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一个热刺了。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这一周的时间来休息磨合，我觉得，我是。感觉可以很快回到正轨了，就希望能够打埃弗顿，拿埃弗顿记个旗吧，然后下一场比赛对，再下一场比赛对红星，能够把这个欧冠的出现形式明朗化、
嗯、明朗一些。
对,
对，
这样这两场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打，而且这两场比赛是客场，如果这两场比赛我们都能取胜的话，对球队的士气是一个更大的提升，对信心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两场比赛都能够取胜的话，我觉得我们后面的路可能会至少比前面的十轮比赛好走很多很多，所以还是给球队信心。
对，因为我们整个十一月份没有强强对话，
嗯，
如果说有难度的话，也就客场打西汉姆，整个十一月份没有一场说让我们担心的比赛。客场打埃弗顿，我觉得埃弗顿这个球队，他们现在的问题比我们还大，只不过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热刺球迷，可能没有关心到埃弗顿那边的问题。
席尔瓦快下课了，可能下一场比赛就可以把他打下课。
所以就是席尔瓦千万不要下课，一下课了我们就难打了。就打我们之前千万
不能下课。我们打埃弗顿，只要上两个人，只要两个人首发，就两个人首发就没有太大问题。一个是西索科，还有一个是恩东贝莱，只要两个人把中场站住了，埃弗顿不足惧也。我话就撂在这里了。
哪怕前场上的是
埃里克森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给你上埃里克森 OK 就这样解决了。
没有，当然我更希望看到洛塞尔索，但是他上埃里克森我没有对我来说没有太大问题，这不是问题。就是下一场打埃弗顿是埃里克森应该发挥的舞台，如果他连打埃弗顿
都发挥不出来，
都打不出来的话，那我真的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为他开脱了，他就这样了，他在我这里就已经下真的已经是跌下神坛
了，已经不是女神
了。
哦 ，OK，
对对，就是他到时候跟我说10万续约，我都不要不要不要，走吧走吧走吧。
那么 Leo 怎么看？觉得下一场打埃弗顿，咱们希望比较大吗？
下一场我觉得应该虽然是客场，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吧。而且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波切蒂诺可能会继续首发埃里克森，然后把阿里撤下来。
嗯，
就拉梅拉能不能上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洛萨尔索应该是有机会，就是有可能洛萨尔索和埃里克森同时在场上首发。
嗯，
如果拉梅拉有伤的话，就是伤刚刚好的这种感觉，我也希望他先别上，这样就
对，因为之后还要去打红星，
无所谓。对对对，先把
周中那场更重要。
现在前场问题一定保护孙兴民，保护拉梅拉，别的我不管。前场
不保护凯恩吗？
凯恩如果伤了，那么库里老师的卢卡斯不就可以上去一番操作了吗？
我们又可以看到双前锋了，对吧？
可以看到双前锋，可怕的双前锋。
好，那我们这期广播以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么一个基调画下了尾声。那么希望我们下期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谈笑风生吧，怎么样？
肯定的，必须的。
那么让我们一起为拉梅拉的屁股而祈祷，祝拉梅拉早日恢复健康并且一直保持健康。
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的收听，这一期的这次聊点啥就到这里暂时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本期的陪伴，你可以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音乐、哔哩哔哩订阅我们的节目这次聊点啥。了解英超托特纳姆热刺的各类消息，请关注全网统一 ID 热刺节操巷。